大家好，感谢赞美主把我们聚在一起，非常非常感恩我们能够一起亲近主。圣咏73篇说，亲近主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美好，亲近主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这个美好是真实的，当我们会亲近主，这美好持续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非常感谢主让我再一次来到这可爱的城市，跟一群爱主的人再次见面，或者是第一次见面。我第一次到马六甲，也是我第一次到马来西亚传播主的福音，那是20多年前1999年。那时我就认识了信山和他一家人，看他们一家人都很有活力，这次再见到他们活力更充沛，因为他们亲近主，美好的生命就在他们的生命中，在他们的笑容里，在他们的见证分享中。他说他不是讲员，但是他蒙召在这里来介绍讲员。我也蒙召被他介绍，但是真正的主角是主耶稣，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主。若不是主，我不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若不是主，我们的生命很难想象。若是没有主的救恩，你能够像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吗？若没有主的救恩，我们现在会怎样？这是主的救恩，他是救我们的救主，他是荣耀的君王，他救我们，他向我们显示他救恩的丰盛。让我们打开格林多后书第二章，格林多后书第二章14节。感谢天主时常使我们在基督内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时常使我们在基督耶稣内参与他凯旋的行列。主救我们，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他就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当我们愿意答复他，跟随他，跟随他的人就是常常能够亲近他的人，常常亲近他的人在跟随他的道路上就经验到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他在各种状况，在一切的状况下他都为他自己获得了胜利。当我们蒙他的召叫来跟随他，不论他带我们到哪里，我们跟他到那里，得胜就在这道路上，得胜就在他带我们去的那一个地方。使我们在基督内参与他凯旋的行列，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播扬认识基督的芬芳。当我们在赞美敬拜他时，主耶稣基督的名，相依四射的名，他的芬芳就在我们中运行，就在我们中苏醒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这生活里的辛苦辛勤，就能够在他内得到完完全全的安息。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他掌管我们一切，有时他牵着我们的手快跑，引我们进入他的内室，有时他与我们一同在餐桌上安息地享受他的筵席，有时他让我们说休息休息，就在他的内爱内安息。在殉道篇3篇，圣经的话 就是天主的话。在殉道篇第三篇的第一节，世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时，每一个事情都在天主安排的时节里，世事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为我们来说，这是我们蒙主的恩惠，在他的爱内活着，亲近他的这一个美好的时刻，也有我们完成我们的生命，他为我们的召叫命定而回到他永远爱的那个时刻。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杀戮有时，治愈也有时。治愈有主的时期，他的时候到了，只要他说一句话，治愈就发生。拆毁有时，建筑有时，拥抱有时，戒闭拥抱亦有时。拥抱有时候，刚才新山带我们唱歌的时候彼此问候，我就看到那是一个拥抱的时刻，拥抱有时。那么现在不拥抱也有时，甚至这句话在新冠病毒肆虐的这一段期间，彼此是不拥抱的，是戒闭拥抱的，要保持六尺的距离，事事都有定时。这天主所定的这一些时期，第十一节，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事实，他所行的每一件事都非常非常的合宜，都非常非常的事实，并赐给人认识十四的经历，让我们经历这每一段时期，天主让我们经历的美好，甚至忧伤有时，喜乐有时。这忧伤的时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到主前依靠主，让我们依靠主时得到他的安慰，安慰有时。当我们知道了主的时期，我们就能够在跟随他的道路上享受主定的时期来造就我们。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造就我们，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合宜的，都是合适的，并赐给人认识十四的经历。为我们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认识主，你在我生命中现今是什么样的时期呢？你是要我在家，还是来到这个地方呢？当我们知道了主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时期，我们就能够很安心的来承受这一段时期，他造就我们的时期。现在这一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期呢？也是很多很多人在惶恐的时期，害怕的时期，茫茫然的时期，无助的时期。难道只是这样吗？可是为亲近主的人就不一样，是美好的时期。让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的24章，马窦福音24章 马窦福音的24章，主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3节，他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前来私下对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又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就是这一个时代因着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全部都要改变。那么主一定会按照他的话，这荣耀的主乘着云彩，是万王之王的荣耀，在他众天使的荣耀中，他要来迎接我们，他要把属于他的准备好的人提到天上，在那里相会。这一个时期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其实对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门徒们就问耶稣，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就是你来临这个时代穷尽有一些预象，有一些征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欺骗你们，因为将有许多的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墨西亚，他们要欺骗许多人。就是有一段时期，有假墨西亚要来，来欺骗选民，欺骗世人。第6节，你们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就是好像要打战了，这一种紧张。是不是现在的时刻呢？有各式各样的战争，有真实的用武器这样的征战，也有经济战、贸易战，甚至于生化战、病毒战，各式各样的这一个紧张的氛围到处弥漫。你们听到了这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小心不要惊慌。你们要小心不要惊慌。当我们听到了属于主的人相信主的话，就是不惊慌。当我们跟主耶稣在一起时，主的平安会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我们会在平安中。尽管在战争跟战争的风声里，我们不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但还不是结局。因为民族起来要攻击民族，国家起来要攻击国家，从战争的风声变成了真实的打战。这一个风声发生了，这一个战争发生了没有？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在地球上的两个非常大的国家打了好久还在打，乌克兰、苏俄还在打仗。这一个国家起来攻击国家，民族起来攻击民族，这个事情也发生了，这个征兆也非常的明确了。接下来的征兆是，并且到处有饥荒、瘟疫和地震。瘟疫，这里指的瘟疫是到处有瘟疫。在历史中有过瘟疫，常常都是在一个地区停在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 这是第一次，从公元2000年这新冠病毒遍布了世界的各个地方。你们在的国家有没有新冠的瘟疫？有没有？你们在的城市有没有？几乎是各个地方都有这瘟疫，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是人类历史中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这是耶稣基督在讲的这一句话应验的非常清晰的。而到处有饥荒，饥荒就是缺乏，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缺乏，这一些缺乏，食物的缺乏，让我们没有的吃，是饥荒。苏俄跟乌克兰这两个国家是小麦跟大麦的主要输出国，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小麦和大麦都是从这两个国家所输出的，而他们打仗就毁了这一切的庄稼。也因着各个地方人没有好好的去管理大自然的该有的条需要，所以很多的粮食在减产，而继续这样的征战，这饥荒很容易明白会发生。有时饥荒发生了，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呢？这里还讲到了一件事，地震。近年来有好多的地震，从一地到一地。在今年的二月份，在土耳其有一个很大的地震，7.8级，有5.9万人就在地震中丧亡了。到处有饥荒、瘟疫和地震，这事情应验了，但是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所以这一切发生了，不是就此结束了，而是痛苦的开始。这一个痛苦的时期开始了，这一个痛苦，英文圣经用的是 birth pain， 意思就是惨痛，惨痛。妇女生产会有惨痛，惨痛之后才有新生命诞生。惨痛一阵一阵，这第一次的阵痛之后休息一下，就有第二次的阵痛，第二次的阵痛休息一下，有第三次，而且来得越来越强烈，频率越来越高，直到新的生命生出来。这一个惨痛，这一个全世界普世都在受到的这惨痛，包括基督徒也在这一个里面。有没有说你是基督徒你就不会得瘟疫？不是这样，但是你是基督徒你确实有平安，这是真的。也不是说你是基督徒地震对你就没有伤害，不一定，一切都是在主的旨意中。就是连选民也在这一个时期，惨痛的时期。那么到底这个惨痛要生出什么呢？我们知道妇女惨痛就有一个期待，知道的，因为怀孕了，现在不痛，还是不痛，就是一直 在一个惨痛开始的时刻，就是在末期了。而这惨痛就会生出生命，可爱的生命成型了。主耶稣基督他乘着云彩从天降临，那一个时刻他要把一些人提到天上，不是所有的人，就是跟随他的教会中的得胜者，把他提到天上。所以这个惨痛就是天主要在这世上造就信他的人中间有一群人是得胜的，是跟随他亲近他参与他凯旋行列，不会被这一些环境中的任何磨难打败的得胜者。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已大获全胜，他召叫我们进入这个得胜里。这一个得胜者英文用的是 overcomer 就是 overcome 是得胜， overcomer 是得胜的人， overcome 就是很大的困难没有淹没你，你是从上面过去的，叫做 overcome。如果没有困难没有磨难，就谈不上得胜。只有大的困难才有大的得胜。而这一些主量给我们，假如我们愿意按照主对我的召叫准备好我的生命，这些会变成让我们经历得胜的真实的经历。 Overcomer 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里都有提到，又讲了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指的就是所有教会的样子，七是今世的圆满，所有天主在各地的众教会属灵的样子，就是那七个教会属灵的样子。而不论是在怎样属灵的样子困境中，每个教会都有得胜者，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如果你所处的教会是这个样子，主就告诉你说，在这种状况下你应当要怎样，你应当如何抓住他的话这样生活，你就会是那教会中的得胜者。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就是这惨痛所生出来的得胜者。而在这七个教会里有一个教会是主只有称赞没有责备，只有肯定，只有祝福，有鼓励他们要警醒，不要失掉你的华冠。华冠就是冠冕，只有君王是戴冠冕的，就是得胜者。得胜的以他一同为王，这一个得胜者就说不要失掉你的华冠，就是他们已经是得胜者，重要的是要坚持到底，不要在恩宠中走得好好的，后来被盗掉下去了，而失掉了生命的华冠。其他的教会都是你要努力得到这一个胜利，胜利的有七个教会主给特别不同的赏报。而这个教会每一个都是得胜者，也就是假如说我们这里有200人，那得胜者有几人呢？ 如果是只有一个得胜者，比没有要好。但是这不是主的心，主不是只愿意一个得胜者，那么十个就比一个好，五十个要比十个好。如果这里有两百个人，两百个都是得胜者，是不是更好？那么就是这教会百分之百都是得胜者，就是得胜的教会。得胜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耶稣基督的他最爱的，也就是耶稣基督乘着云彩降临时是要迎接他的新娘。而在耶稣基督降临时，这一个得胜的教会要诞生，也就是在很多考验磨难，也就是惨痛中而诞生的得胜者。这一个时期是天主在准备他的新娘，得着他的新娘，也是天主在装备得胜的基督徒，与他一同为王的，彰显他荣耀的，他成熟的子女。我们继续读，让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的24章31节。你们应该由无花果取个比喻，我们应该由无花果得着一个比喻，几时它的枝条已经发嫩，叶子出生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我们看到一些记号，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你看到乌云密布时，你知道可能快下大雨了。你看到这无花果的枝条发绿了，知道夏天近了。同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你们就该知道它已近了，就在门口。主耶稣非常非常近了，要来迎接我们的时刻近了。第36节，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除父一个外，谁也不知道。那一个日子是某年某月的某一日，到底是哪一天哪一个日子，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可是天主愿意我们知道那个日子近了，还是那个日子很远，那个日子是多么多么迫近呢？那么那个日子近了会有什么记号呢？当一个妇女他惨痛时，他就知道他要生育的那个时刻非常非常近了，非常非常近了。这一个状况，37节，就如同诺厄的时日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诺厄的时日是怎样，人子来临的状况情况也要怎样。当主这样说，我们就要明白了解诺厄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怎样的世代。那么那个世代跟我们现在的世代到底像不像，而那个世代天主做了什么， 那么在这个时代，天主也要做什么？在以赛亚先知书46章，在起初上主就预言了末后的事。在起初上主所做的事，就是预言直到末后的事，他的旨意必要成就，他的计划必要成全。他在起初所做的事，指到了末后的事，在诺厄时代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指到了人子再要来临是什么样子。让我们翻到创世纪6章5节，在诺厄的时代，上主见人在地上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就是人心天天所思念的都是邪恶。上主虽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他不愿意他造的人都堕落了，都思念邪恶的事，他非常非常的悲痛。上主于是说，我要将我所造的人，连人带兽、爬虫和天空的飞鸟，都要从地上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唯有诺厄在上主眼中蒙受恩爱。在人人都思念邪恶事的那一个环境里，有一个人叫做诺厄，他在上主的眼中蒙受恩爱。诺厄这个字的意思叫做安息，诺厄这个字的意思叫做安慰，他有神的安慰，他有神的恩爱，他亲近神，他也安息在神的爱内。在那个可怕的时代，他是有平安的。以下是诺厄的小史。诺厄是他同时代唯一正义齐全的人，常同天主往来。在那一个邪恶的时代，有一个正义的，义指的是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好了，这样的人叫做义人，这个关系不好就叫做罪人。义人就是因信心、因信德而生活的人。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义人，我们就必须明白什么叫做信德、信心。因为义人的生命是因信心而生活的。希伯来书10章，我的义人因信德而生活。那么我们知道信心，我们才可以知道按照信心生活的义人是怎样的人。信心在罗马书10章17节，信德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这罗马书10章17节这句话直接翻译英文的原意就是，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来自于听见基督的话，就是我听到了天主跟我这样说，我不打折扣的回应他，就叫做信心。如果我拒绝了他，就是没有信心。若把他的话加加减减改变，也不是信心。因为天主的话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是圆满的。 你把天主的话只改变一个字的意义意思就不一样了。若望一书第二章说，你们不要爱世界，你们要爱天主，不要爱世界。如果天主的话说你们不要爱世界，你只把这不去掉了，就是你们要爱世界，那是不义的，那是相反他旨意的。你们要爱天主，你把它加一个，你们不要爱天主，两个合起来每个字都一样。你们要爱天主不要爱世界，就变成了你们不要爱天主要爱世界，完完全全的改变了天主要表达他对我们的旨意。信心就是完完全全的不打折扣，把主的话按照他所说的话回应他。我们读创世纪就发现了，诺厄就是上主怎么说他就怎么听就怎么做，上主怎么吩咐他他就怎么照上主的意思去做，所以他是一个正义齐全的人。这一个把天主的话当作话，就会跟天主建立起一个义的关系，美好的关系。而这一个美好的关系是我们要付代价保持的。经上也说，当索多玛、俄摩拉在罪恶中，天主要审判，天主说亚巴郎是我的义人，我岂能不把我要做的这件事告诉他。当你是跟天主有一个亲密义德的关系，我们的天主是公义的天主，在他内毫没有不义，他不会做任何不义的事。常常不义的是我们，当我们悔改他会宽恕我们。在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天主是光，当他显明我们的罪时，如果我们向他明认我们的罪，忠信的天主就必要用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不义罪恶。公义的天主一定会这样做，这是他的话。只要我们向主认罪悔改，公义正义的天主就一定会以他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又让我们恢复跟他之间的亲密美好的关系。诺厄是在那一个世代唯一的正义齐全的人，他常同天主往来，就是他常常跟天主往来。当我们常常跟天主往来，这个关系很好时，主喜欢把他的奥秘向我们分享，他喜欢告诉我们许多的事。第十节，诺厄他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韩和耶斐特。他生了三个儿子，表示说他是一个父亲，做父亲的有父亲的工作，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责任。尽管有这一些我们必须要负担的责任，可是我们可以同时跟天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跟他往来。 主会帮助你如何做父亲，如何教孩子。第十一节，大地已在天主面前败坏到到处充满了强暴。这一个大地在天主面前败坏了，到处充满了强暴。天主见大地已败坏，因为凡有血肉的人品性在地上全败坏了，就是到处充满了强暴，到处充满了败坏。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的去观察我们现今所处的世界，这世界的败坏非常非常的快，以前难以想象的状况怎么会这样？哎，确实真的是这样，在好多好多的地方发生。各式各样的败坏加速的发生，而在败坏中，把不法说是有理，把正义扭曲要反对。把是当作非，把非当作是的这一个颠倒败坏的状态，也在加速的往一个方向。这就是诺厄时代的那一个状况，也是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状况。那么在这种状况下该怎么办呢？就是诺厄的一生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天主见大地已败坏，天主对诺厄说，我已决定要结果一切有血肉的人，因为他们使大地充满了强暴，我要将他们由大地上消灭。主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了诺厄。在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说，上主若不把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告诉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他要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会按照他所说的去做。所以主告诉我们很多的话，有耳的要听圣神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会听，主就告诉我们更多，主会帮助我们，准备我们。所以主告诉了诺厄他要做的事，而这件事主真的照他所说的做了。而且主说，因为他们使得大地充满了强暴，我要将他们由大地上消灭。当人在犯罪罪恶弥漫中间，天主的审判会降下来的，这所有的罪恶败坏只有他的办法，他要洁净，他要审判。第十四节，上主对诺厄说，你要做什么？你要用薄木建造一只方舟，舟内建造一些仓房。你要用薄木，薄木属灵的意思指的是高贵的人格，指着耶稣基督的人性。这一个方舟，舟内建造一些仓房，就是里面可以居住。主耶稣说，我到天上 要为你们准备好住处，我准备好我要再来接你们。主为我们准备了在他的爱内，在他的家中有我们可以安息的地方。这一个方舟里面指的就是在基督耶稣内，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内，是因着我们信主耶稣，圣神重生我们，阿爸父就把我们结合在基督耶稣内。在基督耶稣内的，尽管审判降下来，洪水泛滥，方舟它会浮上去，不会有问题。你要用薄木建造一只方舟，舟内有一些仓房，内外都要涂上沥青。这沥青是重要的，里面外面都有沥青，如果没有沥青，那外面的水会渗透进来，是不能够有用，会沉下去的。也就是在基督耶稣内，没有什么败坏伤害可以进到耶稣基督内伤害我们，这外面的水是进不到方舟里面的。你要这样建方舟，要有300轴长、50轴宽、30轴高，就是都有上主的定规。这方舟就是信主的人在基督内与他一同生活，与他一同居住，也就是教会的预象。这一个教会是主耶稣亲自定规应当如何按照他的旨意建造他的教会。这方舟的上层四面做上窗户，这方舟上层就是最高的那一层，四面都有窗户，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一切的受造物。为此经上有四部福音，马古福音第16章那里提说，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我们要向一切的受造物传播主的福音。而在天上，神天主的宝座四周有四个活物，他们遍身都满了眼睛，在那边飞翔，口中不断地说，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一切的尊贵、荣耀、永义都归于你。这一个窗户就是有光可以进来，也可以看到外面，也就是在这方舟最高的那一个地方，四面都有窗户。方舟要分为上中下三层，最上一层，中间一层，再下一层。圣经提到有三层天，天主的宝座是在三层天上，至高的，而人，天主造的人有灵有魂有体，这体是最外面的。天主用泥土造了第一个人亚当，这泥土造的人就是泥土， 天主上主在亚当的鼻口中吹一口气，这气指的是灵。天主是神，圣神，灵 Holy Spirit， 这灵进到了泥土里，这人就活起来了，成了一个有魂的活物。这个魂就是灵进到了体，天主造的。所以最里面核心的是灵，灵的外面是魂，魂的外面是体，这是天主造的人，有灵有魂有体。灵是用来跟天主往来的，是在高处的，体是在外面跟世界往来的。而身体里面有魂，就是思想、情感和意志。而这个方舟有三层，最底下一层，中间一层跟上面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天主圣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体是圣神的宫殿，不能用来犯罪，而是要用来光荣天主。而圣殿里面有圣所，就是我们的魂，魂包括了思想会想，包括了情感会有感受，有好恶，会有意志可以决定。而灵是用来跟天主往来的，是至圣所。这是天主的住所，他的圣殿，这也是天主启示诺厄要造的方舟，就是要让生命在里面，就是按照他的旨意来造的。我们继续读第十七节，看我要使洪水在地上泛滥，消灭天下一切有生气的血肉。我要使得洪水在地上泛滥，凡地上所有的都要灭亡，但我要与你立约，以你以你的儿子妻子和儿媳要与你一同进入方舟。你要由一切有血肉人有血肉的生物中各带一对，一公一母进入方舟。就是上主要诺厄建造方舟，好使得他一家得救，好使得他愿意每一种生物牲畜都能够存活。在审判后的天地，天主要使得从方舟被拯救出来的生命充满大地。你要娶一对同你进去得以保存生命，而且你应带上各种吃用的食物储存起来，做你和他们的食物。第二十二节，诺厄全照办了，天主怎样吩咐了他，他就怎样做了。诺厄全照办了，诺厄全照办了。其实这个工程不是一下子就做成的，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建方舟，他花了很大的努力建方舟。而他建方舟就是给的当时的世代生命的见证，见证天主要做他要做的事。天主要我们现在好好的建立他的教会，要在这末后的时代，他要让他的教会参与他凯旋的行列， 进入他的得胜里。我们继续读第七章。上主对洛厄说，你和你全家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一世代我看只有你在我面前正义，也就是当你愿意为主摆上，主会让你进入他的救恩里，不但让你，也让你的全家都得救。中途大事录第十六章三十一节，你信主耶稣吧，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当你信主耶稣，你就要做主召叫你做的事，你是他的义人，主会告诉你当怎么样，你不会没有事情，你会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很多天主召叫你得胜的一步一步的工程，很多美好的经历，诉说不完各式各样的美事，因为天主要用我们。你要由一切的牲畜中各取公母七对，由那些不洁净的牲畜中各取公母一对，由天空的飞鸟中也各取公母七对。好在全面传播，所以要从洁净的是取七对，不洁净的是一对。天主爱所有的动物，而他特别爱那洁净的。而至于飞鸟都是七对，好在全地面上传种，因为还有七天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天四十夜，消灭我在地面上所造的一切生物。这四十属灵的意思就是洁净圣化的这一个过程。这水大水要在地上四十天四十夜，要洁净大地，审判大地。当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在旷野中，因为他们不顺服，所以他们在那里有四十年，那是一个圣化的过程。四十就是天主在洁净审判圣化的这一个圆满的时刻，他要消灭地面上的一切生物。洛厄全照上主吩咐他的做了，这是洛厄的生命，上主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做，他完完全全的按照天主召叫他所做的他去做了。大雨在地上下了四十天四十夜，一切第十五节有生气有血肉的都一对一对的同洛厄进了方舟，凡有血肉的都一公一母的进了方舟，正如天主对诺厄所吩咐的。随后上主关了门，这个门是上主关的，这个门一直开着，直到圆满的数字被选的这一些生物都进了方舟，天主就关了门。这门我们读前面在第十六节，这门要安在方舟的侧面，是在方舟的侧面。这个门有它打开的时刻，有它关上的时刻。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敞开了救恩的门，就是他的肋膀为我们被刺透，打开了一条让我们能够进入回到天上的血路。当上主关上了门， 洪水在地上泛滥了40天，不断的增长，浮起了方舟，方舟又由地面上升起，洪水汹涌在地上猛涨，方舟漂浮在水面上，不论这水涨得多高，方舟就比它更高，不论水多高，方舟就比它更高，不论审判灾殃有多大，在基督内的你和我就是在更高处。纵使洪水泛滥，上主在他宝座上高坐为王，他会保守我们在他的爱内有安息的地方。所以你可以不用害怕，是因为在基督耶稣内，也就是在他的爱内。若望一书第四章十八节，在爱内没有恐惧，天主圆满的爱把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连在审判中也可以不害怕，就是他要给我们他的深深的平安来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让我们惊艳到他的爱。这一个洪水不论怎样的涨，而且他说他继续涨，一再猛涨，天下所有的高山都没了顶，洪水高出淹没的群山有五肘，凡地上行动而有血肉的生物、飞禽、牲畜、野兽，在地上爬行的爬虫，以及所有的人全灭亡了。凡是在地上以鼻呼吸的生灵都死了。这样，天主消灭了在地面上一切的生物，由人以至于牲畜、爬虫，以及天空的飞鸟，这一切都由地上消灭了，只剩下诺厄和同他在方舟内的人物。最后存留的就是在方舟内的这些人物、这些生物，其他的邪恶败坏都会在上主愤怒的日子化为乌有。不要认为人犯罪是没事的，人犯罪是一定有事的，因为罪的结局是死亡，这是天主的话所说的。罪的薪俸、罪的工资是死亡，罪会得着死亡，而主耶稣不愿意我们死，是他的爱，他就担负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要出死入生，就是必须信主耶稣基督，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若信他，他就带领我们进入他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若望福音第十章，主说，我来要给你们丰盛的生命，还要给你们更丰盛的生命。他不但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还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跟随他，不但得救了，而且得胜。诺厄，他是正义齐全的人，他常同天主往来。主也在这乖僻败坏邪恶的世代，在寻找能够安息、承受他安慰，在他眼中正义齐全的你、我、我们。他要保守我们，他要常与我们往来，他要用我们， 让我们在他的旨意中与他一同工作，建立他的教会，是避难所，是天国的预象，是耶稣基督愿意人能够进到那个地方。在这个惨痛的过程中，很多都要过去，而且惨痛是越来越痛的，困难是越来越大的，天主的荣耀也越来越近。让我们再翻回马窦福音第二十四章，马窦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七节，就如诺厄的时日怎样，人子的来临也要怎样。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时日，人照常吃喝婚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 察觉，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卷去了。人子的来临也要这样，也就是洪水来临之前，大家都没有察觉，大家都不知道。而这一个不知道，等到你知道的时候，就是洪水降下来的时候，天降大雨的时候，那个时候方舟的门已经关了。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就是他们不听天主向他们讲的话。只有一个正义齐全的人，他听天主的话，他就准备，天主要他准备面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未来要发生的事，天主召叫我们准备我们，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准备的时刻。为什么会不知道？就是不关心，不予理会。人子来临的时候也是这样，诺厄他不但努力的建方舟，可是众人都在吃喝玩乐中耗掉了他们的生命跟时间。你到底要做怎样的基督徒呢？要为主所用，经验到他的得胜，成为他的得胜者，让你的教会，你所在的教会是得胜的教会，人人都进入他的得胜中，这是他愿意的。他并没有说他只要这教会中一个人是得胜的，十个人是得胜的，他是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得胜的。得胜的基督徒要常与天主往来。让我们翻到伯多禄后书第二章，伯多禄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天主既然没有宽免古时的世界，曾引来洪水淹灭了恶人的世界，只保存了宣讲正义的诺厄一家八口。这里提到了诺厄是宣讲正义的诺厄，就是他是传福音的人，他有这么多的事在做，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有太太要照顾，他有方舟要建，他还有这么多的动物要把他带入方舟，还要准备他们的食物，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而且他还有很多的时间在传播主的福音，因为天主愿意人得救，他要我们都得救。现在主在寻找那愿意传播他福音的人，让更多的人在主的时候都能够进入方舟，能够得胜。 我们再翻回马窦福音第24章，所以诺厄所做的事，主说诺厄时代怎样，人子来临的时候也怎样，就是主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做，如何准备你的家成为主做主为王的家，如何传播主的福音，如何让我们的教会都醒悟起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一起传福音，一起来承受主在装备我们，给我们他同在，他做主为王的方舟，就是他自己。第42节，所以你们要醒悟，我们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在哪一天你们的主人要来。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可是我们却知道这一天近了，因为有很多的征兆非常非常的清楚。你只要诚心的跟主说，主愿意把我的生命摆上，请你帮助我准备，他会光照你，你会活不一样的生命，你会活天主要用你成为他的工具，传播他的福音。而且现在正是天主赐下大恩惠的时刻，非常非常容易得到天主赐的很多神奇他的手所成就的事。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盗贼几更天要来，他必要警醒，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为此你们应该准备，因为你们不料想的时辰人子就来了。你们不料想的时辰，就是主耶稣人子再来临的时候，是很多很多人意外，非常意外。那个意外就是灾殃临于像诺厄的时代，他们在洪水中的那一份惊吓。哦，我住在高地，别人淹了我还没淹，我的后面有高山我就爬山，那些都不管用，所有人的办法都不能够救你，只有天主的办法，而且他给我们时间。为什么是你不料想？就是你活一个不对的生命就会不料想。在诺厄的时代，那些上王的人都是属于这他们不料想的。对诺厄是不是不料想？对诺厄不是不料想，他知道他还没有建好的时候雨不会降下来，他还没有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方舟里雨不会降下来，他的家中还有人不在方舟里面雨不会降下来。天主他会给我们足够恩宠，足够的恩典来完成他召叫我们做的事。当我们真的去做时，你会惊艳到，就会让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事。主要我们做的事都有他圆满的旨意，是永恒的，所有出于主的都是永恒的，诺厄所做的事也是永恒的。那么诺厄所建的方舟，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主都用他来讲话，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准备我们自己，来准备面临即将必要发生、快要发生、即将来临的这末后的时代。我们是到达主给我们莫大恩宠的时代，这是一个极大丰富的时代， 圣经也说是伟大可畏的日子。伟大就是对于诺厄来讲多么伟大啊，多么伟大的日子，怎么可能这么多的动物，他们的吃喝，他们的住处，所有这些都有天主的恩惠，样样都安排的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只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他就让我们惊艳到他的伟大，而这个伟大他会带着我们经过了那可怕的日子。对于这些不料想的人是极可怕的日子，对于主的义人是伟大的日子。我们今天提到了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我愿意我们翻到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第七节，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的确，我主上主若不先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自己的先知，什么都不做。他告诉了他的先知，他告诉了他的义人，那么他会按照他所说的而做。他是告诉了跟他在一起的门徒们，这些迹象会发生，而且真的是在发生，清晰的发生，到处都有瘟疫，有地震，有饥荒，惨痛开始了。感谢主，让我们不是那一群意想不到的时刻这灾殃来了，而是我们被他的爱所夺得，愿意为爱他，他不愿意人伤亡，他要用我们去救人，要把你的教会，把你的家变成得救的人可以来的地方，可以在一起亲近主的地方，可以一起在主的作为中惊艳到。这也是主给很大的恩惠的时刻，极大的恩惠，奇迹异事会发生的时代。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起初你就预言了末后的世代，在起初你就告诉门徒们时代的穷尽，你要再来的先兆，你把你的话赐下，你赐下你的圣神，你的话一经你圣神的解释就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也会通达知晓。我们听懂了，我们明白了，我们要回应你的呼召。主耶稣，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归向你，来信靠你，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你的国临近了，你愿意我们都悔改，我们就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准备好。我们不愿意是在不料想的时刻发生了可怕的事而措手不及，我们愿意你加添我们能够以信物的心，悔改的灵来承受你的话，信从你的福音，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做你召叫我们为你建造的方舟，做你召叫我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的你派遣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愿意珍惜你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 成为我们得胜的经验。你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你的恩宠足够我们用，求你帮助我们悔改，不再活在你的旨意外面，我们要在你的爱内认识你，我们要在你的爱内生根修建生活行动，你用我们使用我们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来荣耀你的名。谢谢您让我们在这末后世代可怕日子来临之前，你赐给我们话语，赐给我们你的圣神，赐给我们你的宠召。主，我在这里请看你子女们的心，请看我们每一位都向你敞开心。我来到你的跟前，为了成行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主耶稣，求你用我们，求你用我们的家，就像你使用诺厄的全家，求你用我们做你召叫我们的事，求你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正义齐全的，复兴我们的家就像诺厄一家人，复兴我们的教会都是得胜的教会，是你的新娘。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天主祝福大家。